似乎的矛盾，这是路加福音第14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反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第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主为一个跟随他的人要做门徒的人，他给了3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那么原文呢，不是胜不爱我胜过爱，不是，原文就是个很简单的恨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明白，如果我们跟从他，这里呢在原文的确是用恨这个字，所以这是很严重的字，也是很严肃的一个字。我们的主用字不会随便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在跟随主这件事情上有许多的矛盾。做主的门徒应该越更多的爱，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若除非我们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反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三就是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根据这3个条件，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主的门徒。但是呢，问题就是有千千万万的门徒来跟随主，他们都满足了这3个条件。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呢，那是做主的门徒的。那么上个礼拜六也许弟兄姊妹没有来，我想我不要紧，我把它很快的综合一下。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呢，礼拜六我们有时间呢，就到4本福音书里面。因为根据4本福音书，我们不只看见神的矛盾，神是三二一的神，同时呢我们也看见基督的矛盾，基督的奥秘，不，神的奥秘。因为我们叫矛盾呢，是根据奥秘来的。因为神是奥秘的神，基督是奥秘的基督。那么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要来明白无限的基督和无限的神，当然我们就产生了似乎的矛盾。但是对于神来讲，是，都是是的，没有或是或非的。所以矛盾乃是似乎的矛盾，不是似是而非不是。都是是的，不过表面上好像是非，但是呢最后我们看见都是是，因为神不会违背他自己。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呢我们说圣经也充满了矛盾，因为证明说我们这些人是有限的，我们要来领会，要来明白，要来测量这个无限的基督和无限的神。所以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所以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个奥秘。所以呢我们从四福音各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所认识这位主。所以宇宙是个谜，是告诉我们神是个谜，基督也是个谜。所以许多人他们不会明白我们的主，他们测不到他，他们常常误会他，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太渺小了。那么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所以当你把四福音读过了以后，你会发现，特别你读到路加福音，他为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个本身就是矛盾。因为为着神能完成我们的救恩，他应许我们女人的后裔要做我们的救主，男人的后裔没有资格，因为男人的后裔都是罪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耶稣必须为童女所生，那这样他才有资格 做我们的救主，这样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童女玛利亚生了主耶稣本身就是个矛盾，因为一个童女不可能是母亲，一个母亲也不可能是童女，这两是完全矛盾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降生降世为人，而且他为童女玛利亚所生。那么根据马太福音，根据路加福音，他是人子；根据约翰福音，他是神。所以你看见他一面是神，他一面也是人。那么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他是阿尔法，他也是欧米伽。你既然是阿尔法，怎么会是欧米伽呢？你既然是起先的，那你怎么可能又是幕后的呢？你看见吗？很明显，这些都是矛盾，自古的矛盾。还有呢，他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但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看哪，神的羔羊。今天怎么可能牧羊人跟羊是一个人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面是好牧人，所以羊要听他的声音，但另一面呢，他是羔羊。所以谁是得胜者的？得胜者乃是那些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被吸起来了。羔羊应该跟别人的，应该跟牧人的，但是结果呢，你现在看见这个羔羊能号召千千万万来跟随他的人，这不是奥秘是什么？还有呢，一面来讲他是君王，但是为什么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这不是矛盾吗？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他如果是君王的话，他不应该逃难，他应该让别人去逃难。他为什么生下来，然后匆匆忙忙的，他跟着父母到了埃及去，一定要等到这个希律死了，然后他们才回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确是君王，但你发现这个君王是没有宝座的，撒旦反而坐在宝座上。你记不记得撒旦告诉主说，你只要拜一拜，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可见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呢，今天你来看，好像我们的主他是王，但是呢他没有宝座。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只有这一位王才是我们的王。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他手中拿着苇杖。那么感谢主，十字架就是他的宝座。所以十字架给我们看见他受难了。所以英文受难者叫 victim， 但得胜者呢叫 victor。那么 victor 跟 victim 怎么的 victor 跟 the victim 怎么可能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那么其实这个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那么到底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他像老鹰一样，所以一会儿他在磐石最高的岩石那里，在天上，但因为他速度快的一下子，他就从天降下，结果仍旧在天。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生命乃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的，这也是事故的矛盾。那不止如此，他既然是君王，他应该是一中最大的。他既然君王，他应该万口向他歌颂，万膝应该向他跪拜，所有人都应该来侍奉他。没有错，他是我。但是不要忘记，他为什么是我们的王呢？因为主自己解释给我们听，我们中间谁要为大的，叫做众人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谁愿做第一的，叫做众人的奴仆。那宇宙中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主，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为我们做牛。所以马可福音的形象是牛的形象，前面十章给我们看见牛在耕田，但是后面的六章给我们牛被放在祭坛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前面给我们看见他来服侍人，后前面十章，后面六章给我们看见为我们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把命都给了我们，他服侍我们服侍了一步，把他的命都给了我们，难怪十字架的旗帜招降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如果从第一世纪到现在，至少有九万万的人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是头？为什么他是王？因为他降卑再降卑，降卑再降卑，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神就升他为至高。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那不止如此，我们也看见过，就是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书有什么不同。前面三本福音书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是先受苦后得荣。十字架对男人来讲是苦难羞辱，但是最后呢拿到宝座，这是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见的。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主是人子，他就要被举起来。被举起来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人的地位是最卑微的，举起来意思就是你高抬他。那么现在你把主耶稣高抬到什么地步呢？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人子若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么这个举起来这个字，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用法是举着他钉十字架，怎么死说的？但是呢，如果根据腓立比书，根据使徒行传，是指着主用把他右手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所以现在我们明白，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只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马太、马可、路加。十字架是叫他从受苦达到荣耀，但是呢，跟约翰福音，什么时候他进到酒榨里面，什么时候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什么时候他就得到荣耀。所以你看，十字架应该是羞辱的，但是居然跟荣耀放在一起。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这也是一个矛盾，好像我们不会明白，但这根本就是基督的奥秘。那因着基督的奥秘，结果他就把他因着他十字架所完成，他把他那个生命给了我们，所以很自然的，我们这些人也变成奥秘，我们这些人也变成在世界上来看也是矛盾。所以今天世人来看基督徒，他们猜不透基督徒。在他们身上，明明他们和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和他们又是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所有主所生的重生的基督徒，那么我们给人的印象，给世人的印象，我们所做的见证就是矛盾的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在我们身上，那么你看见吗？马四本福音书很清楚的是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做对比。那么这个对比重在哪里呢？这就是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讲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信耶稣的有永生，所以约翰福音乃是生命的福音，但是马太、马可、路加乃是国度的福音。那么讲到生命，只要相信就可以，但是讲的国度，你看见和我们的行为很有关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在人的面前好的行为，人就能把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那么你如果读马太、约翰福音，叫信主的永生。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约翰、马太、马可的话，你就看见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而且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说，国度之子就是做主门徒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马太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相信，但是呢，马太、马可、约翰、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见行为。 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还有呢，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还有进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救了。努力在原文是暴力，意思就是说你要对你自己用暴力。所以很稀奇，本来什么都不要做，现在怎么什么都要做了呢？所以这个奥秘，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呢？这个矛盾乃是生与长的矛盾。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做，你看着所有一切都是供应的。但是请问今天一个孩子能不能一辈子是孩子？如果一辈子是孩子的话就没有矛盾了。但是等到你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一个二十个月的孩子，你不给你不可能给他20斤做重量，不可能。但是到了20岁的年轻人，他该挑起他的责任，他该负起他的责任，他的肩膀上不能说再没有责任。起头是躺卧在青草地上，但是后来呢，是为主的名要行走一路。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得着以基督做我们的义袍，我们已经有了一件义袍。但是呢，等到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叫心腹装饰整齐？那里给我们看见那个光明细麻布的衣服，乃是圣灵在我们上织的另外一件衣服。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不是因为你相信了你得着那个义袍，不是，这个是因为你行出来，这就是圣灵在你身上所结的果子。那么那个果子不要忘记了，那个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等等等等，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生和长是个矛盾。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个我这几天呢就看到，从我那个小孙女身上就看出来，她一面呢她很高兴，她告诉我们她快4岁了，那快4岁应该就不会要人家抱才对呀、啊。但在很多地方呢，因为她学她的弟弟，她觉得她的弟弟啊爸爸妈妈抱她，越小呢越引起爸爸妈妈注意。所以一面来讲他是长大了，他现在什么不要人抱了，但另一面呢，他很多地方又模仿他的弟弟。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如果还小的话他会得到更多的照顾。他什么都不要做，现在他什么都要做。你看本来人家可以抱抱，抱抱什么意思？抱抱就是你动也不要动，但是现在你又开始走路了。所以这矛盾是什么？这个矛盾尤其从3岁到4岁的时候，你看有一个矛盾，那个矛盾是什么？就是生跟长的矛盾。这个就是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中间的矛盾。所以你读三本福音书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不过幸好我们知道是生在前长在后，所以先是供应在前，然后要求在后。先是在神的家中，然后在基督的学校里。在基督学校里需要经过训练，需要经过雕刻，需要经过改正，需要经过学习。学习是痛苦，有的人什么事都喜欢做，就是不喜欢读书，因为学习对他来说是痛苦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经过学习，慢慢我们这就长大了。还有我们经过雕刻，你看见我们在基督学校里面很多地方就让圣灵更多的制作我们。一棵树本来小的时候它是往这边歪的，所以现在怎么办呢？你到了学校的时候你要把它搬过来，那搬过来是不容易的，搬过来这里面需要有多少在性格上的调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痛苦叫做什么？叫做成长的痛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基督徒就长大了。所以如果没有生和长的矛盾，如果没有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中的矛盾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个个都是小孩子，个个都在幼稚园里面。所以今天很多人呢不能听见恩典之外任何的声音，你看见吗？一切都是恩典，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因为最好什么都不做，这个不是很好吗？但是不，这里给我们看见，人不可能躺一辈子，人不可能对婴孩一辈子。 人需要长大，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就能磨成神儿子形象，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都看过了以后，你就看得很清楚，从四本福音书，从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矛盾，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怎样是奥秘，想经过他的十字架，经过他的救恩，我们同样的在世界上来看也变成谜一样。所以我们就像参孙一样，人对参孙不明白，人一直想知道参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有等到参孙在大利拉的膝盖上头，这个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看见说他的秘密泄露出去了。等到他对于世人来说再也不是奥秘的时候，他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以常常有一些矛盾的经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主成就我们在我们身上，在世人面前是个谜，然后呢，我们的能力就是在这些地方。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讲到圣经中的矛盾，不只看见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道成肉身的奥秘、十字架的奥秘、救恩的奥秘等等等等，我们没有时间继续再回头再去看了，但是我们大概的替大家很快的复习一下。所以在这里呢，我顺便再提一下礼拜六我们提起的几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的主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的主是给人看见有四步的矛盾，是个谜，我们给人看见也应该是如此。所以你再，我们今天再追求下去，你再看别的地方的圣经，你就知道在我们身上很多的经历也是矛盾，是四步的矛盾。好，那我们在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把它，这个也是英文的，所以我把它翻成中文。他的 a true believer is strong enough to be weak， 一个基督徒呢，他能够刚强到一个地步他是软弱的。 successful enough to fail， 他成功到一个地步他好像可以跌倒的。 wise enough to say I do not know， 就是说他智慧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世界上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是最有智慧的。然后 serious enough to laugh， 一个人可以严肃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开怀大笑。 rich enough to be poor， 他富足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变为贫穷。 right enough to say I'm wrong， 他可以非常的对但他能常常说我错。 mature enough to be childlike， 就是说他是成熟到一个地步他能像他能够像婴孩一般的天真。 plan enough to be spontaneous， 这个人是非常有计划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打破他的计划，但是他怎么样，他可以计划到一个地步他可以随机应变， to be spontaneous。 control enough to be flexible， 意思就是说他可以非常自制，非常的克制自己，但是他随时随地是有弹性，随时是柔软的。Free enough to endure captivity， 他是完全的自由，但他随时随地可以被监禁的。Knowledgeable enough to ask questions， 他有学问到一个地步，他能够不耻下问，他可以不怕问别人问题。Loving enough to be angry， 这个人非常的和蔼，非常好，好，一切都是好的。Loving enough 就是非常可爱的。但是他能够生气，他能够生气，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矛盾是什么，就是羔羊的愤怒。你看见了，羔羊是温和的，但是羔羊怎么会有愤怒，这就是矛盾。所以这里给我们 loving enough to be angry， great enough to be anonymous， 你可以非常的有名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人知道你。 responsible enough to play，这个人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负责任到一个地步，但是呢他可以放松他自己。 assure enough to be rejected， 他非常有把握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被弃绝，可以被拒绝，可以被否决。 stable enough to cry， 这个人他非常的自制，非常的谨守，但是他可以谨守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放声大哭。Victorious enough to lose， 他可以得胜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失去一切。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继续填空填下去。我相信你如果继续做文章做下去，你就知道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呢，就是一个矛盾的基督徒。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圣经来解释这些。刚才这些话是用人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礼拜三还有几个礼拜三，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到底基督徒怎么会是一个矛盾，基督徒的经历怎么是一个似乎是矛盾的经历。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矛盾，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那么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好了，好不容易现在不只光十二个人跟随他，好不容易现在不只是五千人和他在一起，现在是几万人和主耶稣在一起。这可以说主耶稣一生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来到地上不是就为了这一刻吗？现在有这么多人来跟随他，来听从他，那么弟兄姊妹，他巴不得他们能够和他们在一起。但是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今天千千万的拥挤我们的主，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主对我们有一个态度。主转过身来就对他们说了我们刚才所读的话，有许多人要跟从我们的主，但是稀奇的，我们的主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人要来跟从你，为什么你泼一盆冷水呢？因为我们的主要人知道，当你跟随他以前，你好好的坐下来计算，你好好坐下来计算一下，到底你是不是要跟随这位，你有没有好好的计算过。所以所有跟随主的人，你看主不要我们盲从的跟从他，我们的主不要人热烈的跟从他。你知道世界上懂得群众心理的人，那就是他一面煽动群众，把煽动群众的温度带到一定的高度，到了完全盲目的地步，这个时候他怎么说都可以。所以你看世界最有名的演讲家、演说家后来变成总统，为什么？你看见说这个人，也许你叫他端牛肉他可能端不出来，但你叫他演讲他很会演讲。为什么？他知道怎么鼓动群众，怎么煽动群众，然后呢把群众带到一个沸腾的地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一举手一投足，你是完全跟从他了，完全，而且你就跟定他了。这是世界所有要吸引别人来跟随他的人，也是一样啊。你知道吗？今天你要结婚，就是你要一个人跟随你，对不对？你如果是男的话，你要女的来跟随你，就是他，你要让他来跟随你。但是你知道结婚能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女的昏掉了，她也，所以这个结婚的昏呢，旁边是女，这边是昏嘛，女一定昏掉她才结婚的。如果女是非常冷静的话，两个人不会结婚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用爱情也好，你用说服的力量也好，你最后如果要人来跟你一辈子的话，要跟你的话，不要忘记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你要越热越好。这个然后呢，这很多基督徒都是还热病哦，这个热心的不得了，你看见吗？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这些能不能做主的门徒。今天你看见很多 mega church 一来都是几千人，那热烈的不得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主今天是不是要我们这样的人来跟随他？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播了三盆的冷水，一盆已经差不多了，然后两盆那已经热情差不多没有了，到三盆那就你看见吗，就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能跟从他，弟兄姊妹，你真的跟从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开了三个条件。那么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三个条件的时候，我们的确看见跟随主乃是一件矛盾的事。跟随主是一件矛盾，为什么？因为主开的第一个条件，主说第一个条件说，人到我这里来必须要怎么？必须要恨。要恨谁呢？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做主的门徒。那么弟兄姊妹，主向来讲爱的， 尤其圣经的话说，我们应当孝敬父母。在这里主怎么说？要恨自己的父母。那么圣经明明说要爱妻子，那这里为什么说要爱？为什么在这里要说要恨妻子呢？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爱人如己。不要忘记爱人如己什么意思？爱人如己就是你爱别人也像爱自己一样。有很多基督徒到这个极端，他不爱自己的，他把他自己随便消耗掉了，这是他最主的一点。他根本不没有资格爱别人。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因为所有爱人的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你爱别人要像爱自己一样。所以连你自己都没有好好的爱，你怎么能去爱别人？所以所有的年轻人一定要记得，蜡烛不能够两头烧的。你千万不要有一种英雄主义，好像你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你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但是许多时候你这样做，你糟蹋你自己，你这样做是害你自己，这样做你是叫你的寿命短少的。所以弟兄姊妹，首先我们对自己要仁慈，首先我们要爱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应当不爱自己，这就是舍己。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一件事，就是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你要爱自己。爱自己什么意思？爱自己的心灵，这是基本的条件。如果你身体都弄不好，如果身体都照顾不好，如果连你自己为着叫你自己能够不受的伤害，你连你很多地方你可以立志做一件事你都不肯做，你对不起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有的人爱别人爱得不得了，结果呢主说你根本没有爱自己，将来到审判台前这个当了算的。所以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说爱人的时候，爱人如己，什么意思？你怎么爱你自己，你就能爱别人。所以这是个基本的条件。有的人连自己都不爱了，怎么能去爱别人？但是反过来，在这里主的话说，要恨自己的性命。如果你爱自己的话，你应该爱你自己的性命。但这里说，你恨你自己的性命，是一面要爱，为什么一面要恨？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矛盾，你明白吗？如果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说孝敬父母，一开始就是恨父母，那你就没有矛盾。如果主从来没有说要爱你们的妻子，那么也没有话说。圣经如果从来没有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么好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也没有矛盾。但是呢，不要惹儿女的气，现在你要爱你的妻子，而且要爱人如己，爱你自己一样。但是现在如果做主的门徒的话，一面要爱，一面要恨，那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了。如果你误会这段圣经的话，好像我们的主教导我们恨，这完全错了。从前有一个年轻弟兄参加完这个聚会以后，他回去见他爸爸，第一句话：“爸爸，我恨你，你的感觉错了，你看见这完全错了。”所以主从来没有教我们恨父母，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一面主既然说了孝敬父母，一面主既然说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你自己，你要爱你自己的性命，那你为什么这里说不爱？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做基督徒的矛盾，这就是做门徒的矛盾。那么首先呢，我想我要解释一下，许多时候我们怕用恨这个字，你知道吗？为什么怕用恨？因为基督徒都是爱，所以不能用恨这个字，你错了。圣经里面讲爱，圣经里面也讲恨。对于人要爱，对于罪要恨。你爱你的女儿，但你恨你女儿头上的虱子，这个要恨的。你不能因为爱女儿连虱子都爱了，你也不能因为恨虱子连女儿也恨了，不可以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是为什么有这个矛盾呢？有这个矛盾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人堕落犯罪了。所以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人今天不要忘记，今天基督徒要敢恨敢爱敢恨，但你不要忘记，你恨的对象永远不是人，恨的对象乃是你的罪，乃